高兴呢，今天有这个机会，能够跟大家一起来研究应顺导师的成佛之道。各位应该都是老参的吧？我看那个报名表，大家摇头啊。不过呢，不管学习佛法多久，我相信，大家心里面应该跟我一样，就是好像学了一阵子啊，对佛法呢并不是太了解，究竟佛是怎么成佛的呢？不知道。但是我们汉传佛法讲真实的，就是已经很久很久都是这个样子。大家都好像历史中啊故事里面，我们听到很多圣者的故事，他们就这样子啊，好像有种种的神变啊，种种的自在，但是他是怎么成就的，我们并不是很清楚啊。那尤其是我们汉帝啊，有四次破佛的这个记录。我们呢，在那个大概1930年以前，我们能够看到的资料只限于11世纪以后的文献。那11世纪以后的汉传佛教就只剩下天台算是比较有教理的再来就是参禅的禅宗，再来就是净土宗。那禅宗跟我们开示就像六祖慧能讲的一样，他说啊，我的法是度上上根性的人。然后下面的至于我们这种普通不要说自己太差，就是普通的，他应该要怎么样进取佛道，没有讲。然后我们从禅宗里面看到很多迷人的故事很多的艺术文化都在传达这一种非常飘渺非常高远那个境界，但是究竟是什么我们不晓得。就是都不晓得只是在一种宗教情怀上去追求佛道然后这个好听一点难听一点就是盲修瞎练所以我们今天就是为什么我们来选择这一部成佛之道来学习，就是希望我们知道说在学习佛法历程我们怎么样来前进怎么样按部就班的不是毕竟我们不是上上根性嘛，一下子就能因无所住而生其心，相信大家都不是这个样子，而且啊应该也是很少人能够像六祖慧能这样好，那过去不是没有大德跟我们介绍有关于佛道的次第，像在汉地里面呢，比较有名的就是天台天台宗啊跟显首宗但是我们在学习这个梵号的经藏，我相信大家都跟我一样会面临第一个困难，那就是文言文第二个困难呢，就是我们现代人的知识背景不像过去像胡适这个年代的人，他们是怎么回事，就大概十几岁就已经背到13经了。那我们知道过去古文的经典啊全部都是在谈宇宙人生的大道，这是属于儒家的知识过去的知识都偏重于哲学跟伦理那在过去我们天台宗跟显首宗他们这些人都是知识分子出家，所以有很这些著作都是感觉上你必须要有这样的知识背景你比较能够学习的来，那我们现在都不是这种知识背景我们都不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就感觉上这些理论对我们来说太深了一点。那再一点呢，就是这个是慧信长老这么讲过，他说天台跟显首他们过去的这些大德啊著作我们讲是坏习惯嘛，他们都喜欢比高 他说你讲的圆教是这么圆，我讲的圆教就是这么的圆，这样，哦，特别的圆这样。那常常都是流于玄理，哦，让我们更是，哦，待会我们秩序也会谈到这一点，让我们，哦，那个丈二金刚摸不着边了，哦，因为但是也不能说这些处世大德，哦，他有这样等于是刁难我们，不是，而是当时候写的书呢都是给知识分子看的，嘿，所以说就有这样的所以我们在学习他们所替我们整理的佛法的时候，我们就会有遇到这样的困难。所以我们今天选一个好学习的，就是白话文啊，嘿，印老著作的那个《成佛之道》。那往后我们有26周的时间呢，吼，就是来介绍哈，从归敬三宝介绍到三乘共法，到第四章。那第五章大乘不共法呢，我是计划，在我们学习完之后呢，继续再计划，下一个阶段的课程。所以我们26周只是介绍到三乘共法，希望说哈，我个人呐，哈，在那个妙净长老的那个法云佛学院哈，我的师长他是弘扬瑜伽师地论为主啦，哦，唯识思想。那个人感觉到，在一个架构完整的佛法哦熏习，感觉上你会比较踏实，知道什么是佛法，这样不会慢不着边这样子。学了多久哦，心里哦还是疑疑惑惑的。我不知道各位学长哦，就是在你们身边应该有这种人，就是尤其是他比较有智慧的，很多人都到南传去学习禅法，不知道有没有？没有，因为大家在那边可能感受到比较受用的教授，嘿，感觉上他也比较有佛法的气氛。一般我们到那个大乘的道场，就是有很多的活动啊，很多的法会，嘿，然后拜完之后，可能哦，我们在庄严的法会会觉得很感动，但是回去以后什么都没有，什么成佛的也不知道。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是介绍那个应顺导师他写这一部《成佛之道》，他的用意就是在秩序里面哈。那我们用的讲义是普贤佛学院那个开仁法师。要感谢他们哦，编了这么详尽的的那个讲义，方便我们学习。那这课本跟讲义哦，大家课后可以带回家哦，研读，或是不方便带回家的，也可以放在我们这边哦，我们这边有柜子可以让大家放啊，就是。只能放上课用的教科书，然后不要把私人的物品要记得要带回去。嘿，好，成佛之道，我们先介绍哦，什么是道？在庄子哦，他讲他说道是什么意思？他说道行之而成，意思是什么呢？就是道是有人走出来的。那韩愈在《原道》哦解释什么是道，他说。由是而知之焉之谓道，意思是什么呢？道就是指从这里往那里的一条路。那我们可以掌握道的意涵哦，就是包括以下这些意涵，就是有一个理想与目标，然后加上人，加上我们自己的行为跟活动，然后到达此项理想与目标，这个就是道。那所以说。道是由我们的理想来确定，又从我们的行动来完成，这个就是道的意涵。那佛教的道呢，它的目标是放在哪里？书名很明白的告诉我们是成佛。我们知道哈，佛法里面的圣人有三乘，有那个 成就阿罗汉声闻称、辟支佛称，还有由菩萨圆成福慧之良的佛称，也可以叫做菩萨道。我们把理想呢放在最圆满的正觉上，就是要成佛。啊，有关于佛，它是梵语嘛，它的是佛陀的简称，意思是觉悟。那他觉悟了什么？我们有没有问过说佛到底觉悟了什么，所以叫佛？还是说他有三十二相八种好？其实这都不构成佛的，因为转轮圣王他也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那他还是生死凡夫啊。佛之所以为佛，是因为他圆满的了解了人生的真意，还有照料诸法的实相。我们说诸法的实相，简单来讲就是缘起正法。这个我们在三乘共法，还有特别是大乘不共法，我们会谈到大乘三系，我们都会围绕着这个主题详尽的来跟大家介绍。那现在我们可以稍微的提一下啦，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这个是世间的缘起，这个是在杂阿含经里面佛陀的话。它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世间呢是有因有果，不是自然而然，它没有理由就是这样子。世间人都知道有因果关系嘛，但是佛法讲的因果关系呢，它的深意是什么呢？就是任何的事物都没有常恒住不变异，独立不依待它，一切的一切都是关系的幻在，这就是缘起的定义。佛就是误解了这个，误解了缘起法的极灭相，而证入无上涅槃。而且不只是佛，其实三乘圣人，这个是中观学者他们安立的三乘的次第，他们认为这个无为法呢是三乘共证的，也就是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佛之所以为佛，他主要的不共于世间的特质就是在这里。我们说佛法是宗教，它有宗教的形式，有神职人员，也有佛教的自己本身的组织，但是呢它又跟其他的宗教不一样，它的特质就是在这里。我们学习佛法也应该要知道，就是般若为先导。到底般若，般若不是指的聪明巧智啊，而是指知道一切法它的最高的共相就是无自性，也就是缘起。简单来谈，佛之所以为佛，就是因为他证觉了这个道理。那佛在菩提树下觉证了这样的真理，然后发起无上的慈悲心，来对我们对我们用语言文字来说明这个没有办法用语言文字来表达的这个境界。这个讲起来有一点矛盾啊，但是你要知道有些事我们世间的万法都是可知可见而且也可说的，但是也有一个不可说而且我们感受不到的这个境界。那佛呢用他的用他的智慧跟我们施舍安利的语言文字，就是禅宗常譬喻的以手指月。虽然那个指不是月亮，但是呢经由他的指示，我们能够看到月亮，也就是看到诸法的实相。所以那个正统的佛法呢，是虽然有人说什么不立文字啊，但是正统的佛法这个文字般若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在成佛之前呢必须经过文思修，文思就是思者法义的意思，这样来契入真实，这个是佛法比较正常比较传统的道路。 我们因为有佛的开示，他是我们怎么呢，就是包括他对众生开示的，应该要怎么样来取经于佛法，还有他自己本身的故事啊。总之我们是由佛的三业，生头意的三业，我们根据这一些来弘扬那个圣道，这个就是古仙人道。那我们知道说，我们的理想是成佛，又由自己的实践来完成它。道呢，这个本身就是带人而完成的，所以我们本书呢不是只谈成佛之理。我觉得在中国的祖师的著作，我们相对偏向于谈到佛的理性比较多啦，就是谈很多佛的玄理，很少呢来谈这个有关于道的问题。因为道呢，它是带人的行为来完成的，理是规定一切的，理很重要，但是道也很重要。理规定了它世间该是怎么样，有佛没有佛，它就是这样子。但是道呢，因为人是道的主体，因为你有行为才有道嘛，有一个事业去创造，走过去才会有道的出现，所以它是不是本然，它是使然的，所以它又是不定的，而且呢会随着时间而改变。我们说那个中庸有一句话说，道并行而不相悖，有没有？道路允许有很多种，而且允许可以变，只要符合我们讲佛的三法印，或者是说缘起正法这个原则，都可以是道。所以我们看那个成佛之道啊，就介绍了这么多的共道还有不共道，也就是这个理由，我们会看到现在的佛法有这么多的相貌，就是我们看那个南传北传好像都有不一样的不一定我们去接受他的教义啊，但是我们感受到的那个气氛就不一样。那为什么它会发展成这个样子，这个是历史上会去谈到，特别是我们秩序我们等一下会讲到，就是其实很多祖师他探教，他也是根据历史，他们认为的历史事实来说明的。道就是因为带人而成，所以佛陀呢会根据你不同的根性、不同的地域还有不同的时间，特别是佛以后的这些圣弟子们，他也是依据佛陀的这个精神，在当时候的知识背景或是喜好当时候的状况，他会施设安利一些方便。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就过去原始的佛教是这样的风貌，到了大乘初心是这样的风貌，过去讲37道品，到大乘讲六度或是十波罗蜜，都一样，都是我们不是大家可能听过那个大乘非佛说这个说法对不对？有听过，我不知道大家作何感想，你们有没有什么想法？听到如果人家说大乘不是佛讲，你会怎么讲？大概我们对这个佛道认识很少的人就答不上话。那我觉得印老他的书里面帮大乘讲了很多话，但是传统上他跟传统的这些法师他们的知识有一段差距就是看法，特别是历史观这一部分。那个我刚刚谈到道是与时俱进的，像很多比较传统的他们就不会这样看待。那像那个他的师长啊，太虚大师，他说那个印老的意见就是温和版的大乘非佛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这句话这样子。我们在读印老的书因为有关于佛法的流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 它有关于内部教义的问题，而且关系到当时候的社会人文的环境，哦，当时候思想的背景，这些都是影响为什么佛法的流布，哦，会有不一样风貌。那本来道就是以人为主体的，本来就是容许变化的，这个就是那个印老这边的思想，哦，所以他这样的思想反而替大乘讲了很多话，像他的那个大乘的起源开展，有没有？最后一章最后一节就是题目叫做大乘是佛说，哎，虽然很多人，我认识一些，哦，同学啦，哦，他学完，哦，好像他据他讲是说学过了啦，但是他觉得大乘不是佛讲的，他说大乘只讲，佛陀只讲阿含而已，哎，这个没关系，这个哈，哦，我是哎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未来可能大家会听到这些评语啦，哦，先让大家知道。那大家在学习佛法，哦，也不妨把它当作问自己的一个问题，哎，到底啊，哦，大乘法是什么？哎，那它跟哦初期佛教它的关系是什么？我们的信仰应该是根据于事实嘛，哦，对不对？应该真，本来佛法就是探求人世间的真理嘛，哦，那它跟我们所认知的历史上的真实应该是不违背，而且是应该相成的才对嘛，所以我们不应该去害怕这些质疑。那我们在那个印老的著作里面，哦，去找到这样的精神，哦，就是为什么大乘是佛讲的这样。好，那我们解释完成佛之道，它就是以人为主体，以行见，哦，为主的一本著作，哦，不是专谈玄理的。好，那我们就看到秩序，他说佛法是理智的宗教，不仅是信仰的，所以义理的开导或是修持的指示都是通过理性，哦，所以有丰富正确的内容，okay。 嘿，佛法，哦，是性质的宗教，我们说佛法，哦，有一句话是什么，性为能入，智为能度嘛，哎，讲的就是这个，哎，信仰，宗教都会谈到信仰，哦，像那个基督教讲，他们觉得哈，爱你的邻居，爱你的邻人，对不对？这个是世间的那个世间伦理的价值。那什么是超道德的价值呢？就是要爱上帝。那他们就是像这一方面，就是只谈信仰，他们没有什么理智在里面。好，哦，他们有的哲学讨论也是亚里士多德，哦，就是讲上帝的那个部分，啊哦，他们的哲学就是绕了这个主题在谈的。但是佛法的信呢，是根据于理智的。信什么呢？当然我们信过去历史上有一位悉达多太子，他在菩提树下成等正觉，然后他为我们留下了这个他误解的这个宝藏，哎，当然也是我们从他的故事，也就是信仰说，我们这个人世间不只是我们柴米油盐酱醋茶，不只是这样子，也不只是说爱你的邻人呐，啊，或是说这些我们世间认为是美好的事物，是有道德，是有嘿，有更高贵的价值，为你的国家，为你的等等等等这些道德的价值，我们相信还有一个超道德的价值，就是出世间，也就是这些圣者正悟的正悟的那个境地。信就是信仰这个，那理呢？理智是怎么？佛法理智刚刚就讲，哦，我们在 佛之所以为佛的这个道理呢，我们就谈到了缘起正法。缘起正法呢，是世尊透过对世间法的共相哦，他经过他深彻的观察，然后呢，透过了禅定哦的帮忙，在菩提树下呢，证悟了那个诸法的真理。这个就是他的这个过程，就是充满，就是经过了思哲的思辨了哦。所以佛法呢是一个性质合一的宗教，不是只谈信仰哦，其他的都没有。通过理性啊，所以说是通过理性而有丰富正确的内容哦。由于通过理性的随机适应、自由抉择，所以弘传这个佛法可以说是多彩多姿的。我们现在看到的佛法的相貌哦，确实是多彩多姿。那我们从过去的文献哦，看佛法在汉地的佛法在最繁盛的时代是在隋唐啊，魏晋到隋唐，到了盛唐哦，据说有八宗，不过都现在都没有留下来。哦，大概天台可能还有听说有人在学，哦，但当时候确实是这样子，哦，有多彩多姿的风貌。那我们现在看藏系的佛法，哦，汉系的、南传的、日本的佛教，他们也都不太一样的风貌。那一般人的心目中，哦，容易引起两种观念，就不能完整的把握佛法。我们在这么多，我们虽然理解的不多啦，但是从这个表面上就知道说，好像各有各的，哦，各有各的说法这样子。不知道有人劝你念佛好啊，有人说持咒好啊，好，哦，有人说呢要去世间福，哎，做什么慈善事业啊，好，哎，那到底怎么？他们都不一样嘛，我相信看起来都不一样，那应该要做哪一样呢？我们如果不能把握完整的佛法，我们就会一直堕在这样的疑惑里面。那不能把握完整的佛法，一脑提到有两项啊，等于说是过失啊，说佛的教说，祖师菩萨与祖师的弘传都是适应不同的时间地区、不同的根性号要而给予适宜的教导，这个就有道的观念在里面。大家记得哦，道是以人为主体。你要弘，我们说传道啊，没有听过传理嘛，哈，对，不是在哦告诉你规定世间的这个理是什么，而是说怎么样能劝发这个人呢，由一个凡夫取向于圣境。我们就要考虑他的情况，考虑他懂得什么。以他的语言文字，以他的观念，以他的号要还有根性来启发他。所以当时候的佛陀是这个样子，后来的圣弟子就是菩萨跟祖师都是用一样的意趣。而我们知道佛法里面有四种希谈嘛，大家有听过吗？像那个适应时代啊，适应是时代的这个不一样的根性，用那个适应过去的习俗方便诱导，这个叫做世界希谈啊。希谈就是终止离取的意思。佛呢佛法有四种希谈，那适应地区就是世界希谈，适应不同的号要就是各个人为希谈这样。好，而给予适宜的教导，哦，所以方便多门哦，或深或浅，或是或理，有些是不相同的，有些似乎还是矛盾的。我说刚刚开始我就讲到嘛，我们都不是过去那一种哦，读四书啊，从小背四书五经啊，背十三经长大的，所以过去哦，这些祖师大德很热心哦，把他的所学都贡献给我们，但是我们却不能获益啊。 啊，佛法本来也是要这样与时俱进的，哦，所以说各位学习佛法，哦，有机会大家也要去宣说佛法，就是要掌握佛法的义理，哦，以当代的语言来，哦，布施给众生这样子，哦，这个所以说，哦，佛法当然会有各个时代不一样的样貌，这是合理的嘛，哦，怎么会不容许它有变化呢？嗯，那我们继续看，他说适应不同根性不同的教法，哦，简直像万花筒一样，初学者不能统摄调贯，哦，每每有不知如何是好的感觉。那确实是这样子，哦，我们都觉得这样的佛法太杂多了，哦，有的直接就跳过这么多教义啊，他是说哎，他说这样啊，他说那样，那我们到底应该听谁的？那最后都不要听，所以他们就都就是说那个祖师的论都不用看。那这个就是我们本来都知道说我们皈依法哦应该是指三藏嘛哦，那他就少掉一藏，那他自己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哎，我说他们说哦要直接去读经呐，不过我们中汉地的佛法确实有这种倾向，就是重经不重论。哎，那我的看法是说哦。他说这样，他说那样，对不对？是看起来好像有矛盾啊。但是哈，哦，哪一个，比如说哦，天台智义大师啊，贤首的法藏法师啊，哦，那个相中的那个，玄奘大师、窥基大师，这几个大师哪一个见地不如你？那你不选一个跟你比较有缘的哈，哦，来参考，难道你自己读经，你的心得就比他们多吗？不会吧，哦，可见得说，那我觉得这样讲真是太武断了，不应该你自己搞不懂然后就否认这些论点的这些祖师他们的用心，哦，还有这些论点的价值。嗯，我们要做的就是学习它，统摄调贯它。然后第二种过失呢，就是由于众多的教说，哦，有内在的关联性，哦，常从一端说到其他，如衣服一样，提起衣领，哦，拉住袖口，或扯到衣襟，都可以得到衣服的全体。这是用一件提纲挈领来比喻的，哦，说佛法有它共同的主题，哦，我觉得共同的主题不外乎那个有佛陀承认有轮回，但是否认有轮回的主体这件事情，也就是缘起，哦，每一个教派都谈到缘起，但是他们解释却不太一样，这个也就是为什么过去有这么多派别的关系，哦，但一般人对一一的法门的应机适应，一一法门的深浅次第，哦，一一法门的相互关联，每被忽略而笼统的觉得都是差不多的，哦，大家觉得差不多，哦，我觉得那个好像那个哦，有那个一贯道，他们就是觉得所有的宗教其实都一样，哦，都是在讲慈悲啦，就是讲，就是虽然缘起，哦，是每个教派都会说空啊，每个教派都会说有嘛，那难道他们就都一样吗？这样讲实在是太快了啦，哦，你都还没有深入到他们所要宣说的，哦，他应机是什么，那他为什么这样讲都还没搞清楚就这样子说了，哦，就这样子认为了，这种，哦，就是杂多又差不多的观感，哦，会引起另一种倾向，啊，这种倾向就是我只要学习一种法门呢，啊，学习一种教派，这样就够了，哦，这样不需要广修遍学，一经一佛一咒的佛法大大的发展起来。我感觉到我们现在的佛教就是这个样子。那看我们从我们过去的历史来看，哦，不是只有现在这个样子，而是汉传佛教是很早以来就是这个样子的，哦，就是 一经一佛一咒的佛法，这样都是不能够完满的把握 佛法、哦、取一滴水而弃大海，却自以为大海都在这里、哦、这种佛法呢，一直到我们现代，我们看到佛法、哦、我看那个以前有个什么丁福宝，是不是他还认为佛法、哦、就是要先相信鬼才能先再相信佛，因为那个佛法在那个时代都是好像都是在度亡啊，什么超见法会啊等等等等，都给人家这样的印象、哦、这个就是晚期佛法就是啊讲、就像菩萨戒讲、哦、说在空中行在有中这样，这些都是不能够、哦、广修佛法广学佛法多闻多思的后果，不仅呢自己得不到利益，而且呢赞颂了佛法在世间流传啊，我们说、哦、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哦、每一位佛弟子都有这样的责任，学习佛法、哦、然后呢、不管是你个人的或是团体的，要展现佛法的精神，好，那这样佛法才能够延续下来。一经一咒的佛法哦，应该是受不了历史多久的考验了、啊。我们看过去印度，哦，是佛教的发源地，是佛陀的故乡，但是现在有没有佛法？哎，其实是没有的。那我们想一想，回过来想一想，我们汉地的佛法有没有可能步上印度的后尘呢？哎，有可能嘛？哦，所以印老他初开始学习佛法哦，他问了自己一个问题，在《平凡的一生》里面有写啊。他说：“那个佛法为什么在印度就消失呢？”他是有理由的嘛？但是理由是什么？他的一辈子的那个学习之所向，就是来回答这个问题。哎，我觉得哈、哦，我们说那个佛法的弘扬最兴盛的是什么时候？其实就跟我们中国的哲学一样嘛，就是百家争鸣的那个时代。哦，虽然儒家到后来也有发展，就是啊、哦，被定为国家的那个官版的思想以后，它也有它的发展呐、啊，但是中国的哲学总不如春秋战国时代那样这么丰富。那其实佛法也有过辉煌的年代哦，那个时候啊、这也是从传到日本以后的说法，说有八个宗派这样。那其实细想应该还很多啦。哦，当时候哎的佛法的面貌跟我们现在确实是非常不一样的。如果我们哈、哦。取一滴水而弃大海，却自以为大海就在这里哈。那这个对自己、对于这个时代的佛法都有不好的影响。有的不能圆满的种子佛法哦，对自己多少理会的法门赞扬到极点了，觉得这就是最殊胜、最究竟的。哦，现在好像都听得到这一些了哈，就是说那个。不用学太多的意思啦，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惜的哦。佛法是过去的这一些祖师大德哦，像玄奘大师这样子。好，我们对玄奘大师认识多少？我看从宋以后好像知道玄奘不是从《瑜伽师地论》，不是从《色大生论》知道，而是从《西游记》知道的。好，对，那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啊，哦，人家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哦，当时候是偷渡的，因为政府没有批准，他是偷渡过去的哦，然后越过戈壁，好，越过那种旱漠这样子，九死一生啊，是他活了下来，我们才知道他名字。其实当时候也很多人像这样，但是他们没有活着回来啊，那可见得这些佛法哦，都是这些大德。用了一生的精力，大家一生 没有多长了，才几十年，他们用了一生的精力给我们后代的世人留下这种知识的宝库但是我们就是供在那里有恭敬心，就是拜拜他，就是这样子，没有人愿意学习他，这不是很可惜吗？赞扬自己的法门，也是不了解佛法他多彩的面貌，是因为佛说法本来就有四种稀谈嘛你怎么可能一种药适合所有的人呢？特别是你以后说我要成佛，对不对？你要成佛，你以后就是要教导人家成佛的人嘛，怎么可以自己只会一种，对不对？只会一种法门，那这个老师也实在是太不及格了，应该要广学多闻才对。我们如果不知道，就以为有了这个就不需要别的。总之，佛法的多才多姿，四化无方，凡不能统摄总贯。不能始终调理，都会犯上偏取部分而弃全体的过失。这种家风呢，使佛教走上空疏贫乏的末日。空疏贫乏在印老这边还有太虚大师他们感触非常深呢，所以他们提出人生佛教，这是太虚大师讲的，大家都有听过嘛印顺导师是说人间佛教，他们相去不远了。那现在也有教团是标榜说他们是人间佛教，但是人间佛教的意涵是什么？恐怕不是就我们又进，就是说这样打出竖一个旗子，说我这个就叫做人间佛教。人间佛教呢，我们从成佛之道会理解它的意涵，它就是由人天的门取向于佛道。不是说你只做，不是说不能做慈善事业，而不是说你就是做慈善事业，这样就叫做人间佛教，并不是这样子。因为佛法之所以佛法，就是因为它有出世间的这种特质。我们刚刚讲缘起正法信仰这一种超道德的价值这个是佛法它存在的目的嘛，要不然的话佛不用出世啊。佛当初成道，对不对？成道以后他不是说做开个医院啊，盖个学校啊，让很多人受教育，让很多人有饭吃去做企业家，让很多人有饭吃，他没有做这件事，而是在思想上成为王啊，成为无国度的我们说法王啊。他的目标是度化一切众生我们不管你是国王也好，你是乞丐也好，虽然国王没有饥饿的问题但是我们不一样的身份，不一样的人种，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生死这件事情。轮回到底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会有轮回我们不是自愿的出生到这个世界，那我们又要到往哪里去呢？死后到底就是怎么一回事我们生存的是要谋在世间谋生是这么的不容易，不是我们愿意的来，又不是我们愿意的就这样就要走，那到底人生的目的是在哪里？佛陀就是为了来解决这个人类共有的问题，所以他出家学道，最后成等正觉，把他的正觉内涵介绍给我们。好，我们继续看佛法的统贯条理呢，对于一般的信众持行来说，原是不能苛求的。但是弘传佛法的大德是不能没有必要的圣戒。这个是当然表面上是讲我们法师其实每一个发取大乘的人都应该要这样，因为你以后你也是要这样去度化众生嘛要把这样的佛法继续弘传下来，是利益他，这才能够应机说法 而且始终保持佛法的完整性，不至于落入杂乱与偏向的窠臼。这个就是印顺导师齁要讲成佛之道的理由，希望我们能够于其中能够统摄调贯完整的佛法。接下来他提到齁，天台与贤者在这一方面是有功绩的齁，因为台贤的大师统摄了全部的佛法，组织成深浅的进修历程，显出彼此间的差别，又显出彼此间的关联。这个在讲义第一页里面有讲，有写到了齁，就是有关天台四教跟贤首五教，这个是化法四教，藏通别圆。这个基本上他们是把有义理的齁，也是佛法的力，他们有传说说那个佛齁在这世间说法齁有历史的差别，有地域的差别，有第一期、第二期齁，第三期、第四期这样子，所说的法都不一样啊。那在那个天台中分为四教，贤首分为五教，基本上就是把这些大师呢是非常不容易齁，过去不是像我们现在齁，我们在一本那个笔记型电脑就可以把三藏存进去啊，还可以搜索。过去齁要阅藏，就要听说某某寺院的藏经阁齁藏一部法华经，然后就要千里迢迢过去了。所以过去齁鼓励人家抄经啊，齁过去鼓励人尊重经典啊，他的目的就是在保存这些文献哦，所以抄经有功德，就是方便于留步哦。我们现在这些工作齁都简单了啦齁，反而齁没有像过去这样这么有这么大的热忱这样齁。他们对于佛法的判教齁，那个不管天台的四教、贤首的五教齁，台贤的重心是在圆教齁，这个就是底下印老就会提到为什么佛法会走向那个空疏疲乏齁，我们过去的祖师在判教这方面都有这样的倾向，所以后期的佛法就难免落入祖师们的窠臼。我们是不是应该先休息啊？休息10分钟。